沟通，沟通行不行？用心的团队，专业的内容，带您了解沟通的奥秘。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沟通行不行？我们是台南朱棣，今天我们要来探讨 leadership 到底是能力还是特质？那我们就开始吧。
西元1998年 ，Google 以私营公司的形式创立。努力至今已成为享誉国际的大公司，并成功让 Google 变成搜寻引擎的代名词。而公司的两位共同创办人 Larry Page 跟 Sergey Brin， 以及出任执行长的 Eric Schmidt， 也被大家形容为三驾马车，领导着 Google 这个公司走向如今的成就。事实上，这个称号也表现出了大家心目中普遍的领导者形象。而领导者即为那些具备 leadership， 也就是领导力的人。那大众认知的领导力是什么呢？一般人常会误把管理阶层当作领导能力的象征，就好比大家常将组长、经理、总裁等管理阶层的管理者们视为具备优秀领导能力的人，或是工作能力特别突出、知识特别丰富的人，也会被大家预设成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以下内容引述自 John C. Maxwell 写的《领导力21法则》这本书。有关领导力最大的误解是，以为领导是以职位为基础，实际上不然。胡佛如此说，职位不能使一个人发挥领导力，而是一个领导人能使职位发挥作用。这段话清楚划分了管理职位以及领导能力的界限。实际上，领导力可以说是一种语言或非语言的交际行为模式，它影响着整个团队去进步，或是达到团员与组织之间的需求和目标，而其中沟通能力则对达成这些目的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举例来说，生活中很常遇到明明团队有着相同的目标，团队成员也都很努力，却始终达不到目的。在没有人偷懒的前提下，问题也许就出在团队成员间没有连结，在互动过程中并没有将各自的想法、行为连结起来，大家就会变成各做各的，只是将大家的成名绑在一起而已，没有所谓的团队，导致大家看起来都很努力，做出来的东西却是零零散散，没有整体性的。而具备 leadership 的人会在每一次团队成员的互动过程中建立起连结，努力让整个团队的成员彼此的关系是亲近、连结性强的，引导大家在团队中将所有个人的想法表达出来，融合成一整个团队的方向去前进。而建立连结的过程顺利与否，很大一部分是取决于沟通能力。
除了建立连结之外，创造团队的认同感也是 leadership 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假设一个团队中成员彼此并没有对这个团队有认同感，那么相对的成员们就不会积极参与所有团队中的互动，而是被动接受自己需要负责的部分，那么整个团队的工作则会落在少数主动参与的人身上。具备领导力的人并不是独自发号施令分配工作，而是想办法提高团队成员对于这个团队的认同感。像是参加营队的时候，每个小队都会有一个响队名队呼的环节，其实就是借由大家共同决定的名称口号来增加成员对于这个团队的认同感。当认同感增加后，自然就能够激励成员主动积极参与团队事务。在 leadership 当中，建立连结跟创造团队认同感主要是依靠良好的沟通能力，但在领导力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并不是依靠任何能力，那就是责任感。前面提到的都是具备 leadership 的人会做的事情，但其实在做这些事情之前的前提都是出自于责任感。比起某种能力，责任感更像是一种态度。当在团队成员每个人都具有责任感的情况下，就不会遇到最糟糕的状况，也就是大家都不做事。即便过程中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大家也都有共同解决的意愿。简单来说， leadership 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可以互相影响的，是可以透过学习和他人的影响获得累积的。他人的影响指的是那些具备 leadership 的人能够使周遭的人也慢慢开始具备 leadership。 当一个团队中出现几个具备 leadership 的人，这些人就会慢慢影响到其他人，让整个团队的人都具有 leadership 的特质，那整个团队就会是一个有效的团队。
那什么是 leadership 呢？ 大多数人认为这只跟领导者一个人有关系，但却忽略了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是领导者。而构成一个团队不在于说领导要有多大的领导能力，成员之间的信任感也是凝聚团队向心力的重点。而这个信任感则是建立在团队之中成员的情感关系，能创造出积极、友好、和谐的氛围。它有助于调动领导团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领导的团结和活力，进而促进领导活动的顺利度和领导效能的提高。以下内容引述自《最优秀的团队需要的不只是最有能力的人》这本书。我们需要互相依靠，如果任何一人落单，就像遗失了某样东西。再来说到何谓领导、被领导之间的关系，我们常常认为领导所拥有的能力最强、知识最丰富，才能带领团队。但团队之中每一位成员的能力与特质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位成员各司其职，而领导者能够激发出每一位成员的专长，并能够提出对一件事情不同的看法，进而去统合出来一个团队目标的解决方法。用拼图来举例，每一片拼图上的凹凸处代表着每一位成员的特质，唯有这些特质之间互相契合、互相协助，领导者也愿意从成员中汲取知识并改进。领导不再只是单向的以上对下、发号施令，而是多方面的知识、资讯交流，人人皆为我师。
接下来我们提到信任感，团队在解决许多难题的时候，信任感决定了整体的流畅度。为什么说建立信任感那么重要？原因在于信任感类似于成员之间沟通的桥梁，而这座桥稳不稳固，决定了许多概念和想法的传递。我们时不时在生活中看到许多因内讧争执导致问题解决不周，甚至背离了原本的目标，领导就必须负最大的责任。例如，一群可谓乌合之众的人聚在一块，需要领导来磨合领导成员之间的气氛是否为敌对或和谐友善。成员在资讯与知识交流上产生信任感，而领导也能找到每位成员的岗位并激发出他们的表现。在遇到任何难题，领导与成员都能互相信任并随机应变，成功即近在眼前。领导与被领导之间本身就是一种信任，是团队目标成功的基石，而团队合作的力量也在此时发挥它最大的效益。对于许多复杂难解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从容不迫。
我们这次是与口传系游子祥教授进行访谈，以下是我们的内容。在教授所提到特别的领导经验当中，如果在一群人之中是带头或是带领意见的人，或是官方所说的主管，都算在领导的范畴之内。那在特别的领导经验这部分，教授也担任过许多不同领域的职位。在教授所提到一个领导最特别的挑战，当外界资讯不明确时，就必须要去判断这个资讯代表着什么意义，以及如何让成员相信你做出的判断。而在领导的过程之中，一定会遇到困难，成员之间信任的瓦解。这时作为领导必须要很开放的、诚实的公开自己犯错的原因，并向相信领导的团员解释，并且再出发，绝对不行气馁，与团员之间的信任感进行重建，这是处理团队问题的不二法门。
教授有说到，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情感连结固然重要，想要大家都听你的判断，那领导必须重视成员的想法、福祉、安全感是否摆在领导一切计划中的第一顺位。简单来说，就是有没有替别人着想，有没有相互的理解、体谅，而不是猜忌、惩罚、打击，这将会影响到整个团队。最后，教授也提到，领导到底是特质还是能力？好比打篮球，是先天影响还是后天训练？答案是都有关的。人在生下来之后，有的人特质比较独立，那领导者常常要排除很多的原因并做出决定的，那在思考上比较独立，不随波逐流，这是很重要的。领导者也有很多能力是可以互相学习的，例如口传系在学的沟通，如果没有沟通的技巧，即使特质再强，也没办法完成领导的工作。那特质到底是基因决定、纯天生的，还是后天影响、后天训练的？教授给了个看法，多数的领导能力是后天可以改变的，并不是能力或特质可以决定的。 任何团队之所以诞生，往往是因为遇到某个挑战，需要采取集体行动。这是任何一个人都创造不出来的结果。只有团队才适合负担个人无法独立完成的使命和工作。接下来为大家举一个很成功的团队例子，皮克斯。相信大家对于皮克斯并不陌生，他们的著名作品有《玩具总动员》《怪兽电力公司》《可可夜总会》等等。那今天就为大家整理出三点皮克斯团队的成功秘诀。一、共同目标必须透过集体行动来达成，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单打独斗的完成任务。制作一部电影意味着需要创新科技、塑造角色、编写对白，还要取得全部的经费，这些都是必须靠团队的努力才能实践的目标。在遇到只有个人才能解决的问题时，团队合作未必能提供正确的答案。因此，唯有在团队可掌握更大胜算时，才应该动用团队的力量。皮克斯坚信要提出最有创意的点子，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其中。他们召开每日例行会议，可确保所有的点子都被看到和听到，但只有最棒的点子才会中选。二、脑力信任会议。会议成员会一起观看电影的最新版本，并提出坦率意见，进行合理的辩论，用来评估与改进正在发展阶段的电影。由于团队内部冲突不可避免，这点至关重要。这样的做法既可为团队培养创意人才，又能维护成员之间微妙的合作关系，也容许有实力的成员在不会失和的情况下提出异议，而不必轻易软弱的妥协。三、容纳不同的才能与态度。优秀的人才是团队重要的组成元素，也是创造优异成果的必备条件。不过，个人表现非凡可能会引发团队内部的冲突，例如某种自恋倾向、锋芒毕露的自信、主动出击的能力和欲望等。当他们碰撞出满天飞舞的火花，那些火花可能会引燃团队绩效，也可能将团队绩效烧成灰烬。因此，团队的默契与包容也很重要。最佳例子就是把三个领导人凑在一起，包括高瞻远瞩的贾伯斯，擅长创造集体组织架构和文化的凯特摩，以及拥有说故事天分的雷瑟特。除了拥有共同的背景和不同的才干，他们也能包容彼此的个性和看待权力的态度。为了善用这群高水准人才来达到超级团队绩效，皮克斯将注意力锁定在共同目标上。制作一部精彩电影是每个团队成员最关心的事，这个共同目标让他们能够逐步发展出团队合作、激发创意、解决问题和处理冲突的方法。这是无法单枪匹马的就能完成目标，必须携手合作才能成功。综合以上，我们可以从皮克斯团队发现共同目标的重要性。共同目标不仅协助团队决定人才的组合形式、寻求合作之道，或是克服种种变局、考验和难题，更是激励并凝聚某个超级团队一起追求共同理想。这个理想也比一流人才极度重视的自我来得重要。共同目标的作用就像北极星，指引着皮克斯团队踏上漫长的成功之旅。
三届 F1 世界冠军车手史都华爵士曾说，年轻气盛的小伙子虽然可以拼死拼活让车子跑得更快，但往往撑不了太久。当一名车手渐渐了解车子的性能，也能关心并且用生动精确的语言反复向他的工程师解释不断变化的赛车动作之后，就能展现一贯的赛车水准。法拉利选手舒马赫拥有众所皆知的赛车天赋，他不但能在赛车场上风驰电掣，也对车子的性能了若指掌，还又与团队成员有良好的沟通，带领团队走向成功。舒马赫既好奇也关心赛车的改良，而且熟知机械工程原理，所以十分擅长与工程师沟通，以便共同诊断问题，开出改良车况的药方。法拉利车队已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包括车手与工程师、车手与策略专家之间的合作关系。 令人感动的是，不管比赛结果如何，在每一场比赛结束后，舒马赫都会亲自向车库里的每位车队成员握手致谢。和舒马赫在班丁顿车队共事过的技师麦契特曾提到过这位谦虚的世界冠军车手对他的影响。他说，跟舒马赫共事以后，我才觉得自己是团队里非常重要的一份子。法拉利车队能够一枝独秀的原因，是整个团队不吝啬于感谢成员的努力成效。他们共同的基本哲学是，唯有透过集体合作，让每个成员都扮演重要角色，车队方能获得成功。法拉利赛车部门的750名员工频频强调，车厂里的每个人不是为自己工作，而是为法拉利效命。
Leadership 除了能力之外，还需具备关系、品格等能使团体成员彼此信任的特质。因此，被我们誉为最伟大的领导者之一，马歇尔说过，我们要彻头彻尾、至始至终照顾官兵。也因此，他在二战为首席军师，带领同盟国获得胜利。而领导同时也是在发挥影响力，去影响每个成员，让整个团队能够凝聚起来发挥力量。世界领导力名列第三的教宗方济各，因调和与消弭天主教教会内部传统教义和现代价值，并呼吁宽容对待离婚教友和同性恋者。今年年初更敦促教会考虑让信仰已获证明的已婚男子担任神父。他的影响力让全世界甚至是教宗们开始重视他们原本所瞧不起、厌弃的人群，领导着人们走向包容和友善的道路。 Leadership 的本质在于号召他人参与，而真正能发挥影响力的是人，并不是那些职位头衔。芝加哥小熊事业营运总裁肯尼这样形容自己的角色，基本上我的工作就是用钱填满一台推车，推到喜优的办公室，然后把钱全部倒出来。他带领86年没拿过世界冠军的红袜队，打破贝比鲁斯魔咒，2007年再次夺冠。人要学习，必先从模仿做起。伟人的事迹让我们从中吸收营养，也引以为戒。 Leadership 不是一天就能快速成长，而是在经验中不断累积，发挥特长。
每个人都可以当 leader， 因为人人都能把大家串在一起，能够推动人跟人聚在一起的任务跟进行过程。我们也从小被教导合作的重要性，在团队中领导力更是被看重。所以真正公司行号、社会或者是全球都在强调需要有 leadership 特质的人，强调的就是随时随地准备好，然后在被领导时愿意跟别人配合，亦或是推你出来当领导，你也能马上得心应手，做好领头羊的工作。因此，在听完我们这期的节目，相信你在 leadership 上有更多的了解和收获。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或是工作，甚至可能只是打游戏，都能把 leadership 变成自己的一部分。祝各位听众不但能当一块拼图，更能当把拼图拼完整的人。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